现在是上课之前的试麦，请大家反馈一下麦音质量，一到九，九表示很清楚，一表示很差啊，请大家反馈一下麦音质量。Hello，YY 上同学能听见吗？Hello，Hello，声音有点大，我第一次听见有人有这样的反馈哈，能听见的同学请反馈一下麦音质量，一到九，九表示很清楚，一表示很差。现在是上课之前的最后一次试麦哈。YY 上面同学能听见吗？只有那么三个同学，这是谁呀？等一下啊，把这个人先清除出去啊。那个，阿毛把那个人给我清退一下啊。现在就开始直播了哈。好了，那个时间关系啊，我们不再啰嗦太多的废话啊。其实这个刚才之前呢，在开课之前，一直在跟同学们做一个互动哈，文字上的互动，有很多同学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啊，不要着急啊，待会我们会有这个互动时间、提问时间，大家把自己的问题准备好啊。那么，其实在这里面我看到有一些同学啊，在提出这个问题，包括那个硕硕同学所问的无助感哈、啊，包括他后面说自己，人家说他有同情心，其实我们的这个平常的生活里面，其实存在一种状态，什么状态呢？就我们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其实最看重的是你最想要的东西，而并不是说你拥有的东西啊，所以当一个人不停的去重复和强调自己啊这方面好那方面好，这个看重那个看重，其实发现其实他说出来这番话的时候，往往是他在这些方面最不足的时候。因为我们做一个设想和例子哈，其实在生活中你特别容易得到的东西，相对于其他人没有的，你会发现你根本一点都不在乎。所以我们会看到，比如说最简单吧。为什么我们说在这个生活里面，有些人会说，这个东西很容易啊，或者这个东西没什么难度啊，或者有些人根本都不探讨这个问题啊，因为本身这在他的生活状态里面再容易不过了。像有些同学，可能我们举一种最世俗的例子啊，像最近 iPhone 要发布了，有些同学说啊，iPhone 这个怎么样，iPhone 那个怎么样，然后 iPhone 怎么样，有很多你看网上各种的喷啊，各种的探讨。其实我们发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是因为他们没有，他们看重这个东西，除了个别的从业者之外啊，你如果实际上放到我们生活里面，对于我们有一些这个，就举个最简单的经济上面不是特别收的人哈，我们这些同行，我们这些老板，我们这些人，没有人会去觉得用个什么手机有什么所谓啊。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人你所拥有的东西，其实你并不会特别看重，你看重的是你想得到的。那么在这里面，前面刚才有同学提问了，他说为什么会有无助感？我想说的，其实很多时候你无助是因为你想要别人的帮助，而真正我又回答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谁又能帮上谁呢？谁又能够去真正可能帮到你呢？即便如你的父母。即便他呕心沥血对你去养育，你也会发现你对他的各种嫌弃，你也会发现他有很多方法上的不正确，你也会发现他对你的唠叨的那些事情给你带来的负面影响。那即便是你的父母都这样子，你还希望谁能够去帮你？真正在我们去解决很多问题的时候，往往是需要靠什么？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去收获这种能力。这个同学说了。那这种无助感，我要怎么样去跟人家求助的时候，才不会显得 low，才不会显得这个寂寞，才不会显得这个别人看不起你呢？其实我说，本身我们需要去寻求帮助，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个是没有错的，这也没什么丢脸。关键是有很多同学在寻求帮助的时候，他们所出现的状态不是寻求帮助这么简单，他们有很多时候所体现出来的状态是我想要。要的是什么？要的是结果，要的是东西，要的是人家帮你全部做完最好。你想想，如果有一个人，比如说我，意思老师，我想寻求帮助，我会跑过来问你问题，我会问你对这个事儿怎么看？这个中间的过程呢，我有哪几步想走？你能不能帮我指导一下？ 然后在这里面呢，我需要去干什么？所有的东西对你的寻求帮助是你的意见、你的指导，最后还是我去实行，我去做，做完了我还给你反馈。你看我这样做对不对？我这样做完了，哎，如果取得好的成果，我会回来跟你说，你看这个做的照你说的确实不错，非常的好。你说有这样的交流过程，人家会对于你的寻求帮助是会觉得讨厌，还会是觉得喜欢？觉得讨厌的情感，觉得喜欢的情感啊？啊，你们觉得他会是讨厌呢，还是喜欢呢？就像伊思老师刚才说的，我去问你中间的过程，去听取你的意见，对吧？最终还是我自己来做，做完了之后我来给你呈现结果，告诉你，哎，不错，你说的非常对。听清楚了，讨厌的打一，喜欢的打二。你们会讨厌这种来跟你寻求过程帮助的人，还是有人直接跑来问你啊，你帮下我呗，你把那个东西帮我搞定呗，你帮下我呗，你借我钱呗，你帮下我呗，你给我什么呗，对吧？啊，没听懂哈。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往往对于这种求助啊显得 low 显得低级的方式，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想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我们想要的是自己不去付出就能得到的这个结果，所以在这里面是不被可取的啊，不被人所认同的，是不可取的。那么我们说到这个无助，其实无助最核心的理论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你希望有人帮你，而没有人能真正去帮你的时候，你从内心里面产生的那种孤独感，产生的那种愤怒感，产生的那种迷茫感。那么呢，说句实话，我们为什么要去开辟我们的课程，其实就是为了帮助你们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通过我们的立体思维法，学会让你去教会你如何去面对自己解决问题时候的思维和步骤，教会你结构化社交，让你学会如何跟人去相处，跟人去沟通，跟人去交流，如何去解决人际关系的排序的问题。然后我们的恋爱心态建设，让你学会如何与女性与不是女性与异性相处啊，如何去谈恋爱啊，如何去找到爱的能力。包括阿猫还推出更为实际有效的我们的搭讪技巧课，让你学会去认识人家啊，去要到联系方式。所以说，这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其实课程给到你们都不是结果，都不是结果，而是说在这个中间的过程，这个过程一定是你们要去学习、提高和参与的过程。因为你说除了这个过程之外，你们在这一辈子活在世界上还能获得什么？直接获得结果吗？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说，如果人生只是为了那个结果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死，那你何必还要活？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课程，不是简简单单去输给你们一些所谓的正能量，一些所谓的这个能够让你去看到希望的东西，而是说想实实在在的去手把手教会你们如何让自己去改变和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一定要参与进来。所以我希望你们去报名我们的课程，报名热线。
觉得不过瘾，想听更完整的课程，欢迎加群51586861，51586861。
我们现在四门课程，教你做事的立体思维法，教你做人的哈结构化社交，教你谈恋爱的啊恋爱心态建设，教你怎么去搭讪的啊搭讪技巧。欢迎报名，我们不废话了啊，开始去讲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内容。前面呢讲了那么多啊，其实讲的我很不爽啊。为什么不爽呢？因为啊，你们也看到了哈、啊，都是这个属于这个怎么说呢？就我不在乎弱智的问题，我只是在乎这种有些人特别自私、特别只关注自己的这些人身上所存在的问题。啊，最重要其实难受的地方是，明明他们有问题，但他们自己不认识到啊，这个确实让人难受揪心。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开始说点好玩的哈。今天的题目呢特好玩，关于打赌啊，这个课题呢，今天这是干货中的东西哈，愿意听的你们赶紧多听哈，不愿意听的你们就赶紧拜拜啊。第一个，我发的课程介绍看到的举个手啊。啊，我发的课程介绍看到的举个手啊。 都举手了啊，有多少同学啊？这里反正现在没有100多人举手哈、啊、这个有人愿意就我那个课程介绍上面跟你们打的那个赌，有人能赢吗？啊，有人能赢吗？哎，我说了，欢迎你们来挑战，看能不能赢我啊！我的赌是怎么说的呀？知道不？啊，我的赌是怎么说的呀？好，他你有人说群里1600多人都赢了，那怎么能证明他赢了呢？你告诉我怎么证明他们赢了呢？啊，可以给我说一下吗？怎么证明他们赢了呢？有人告诉我吗？怎么可以证明他们赢了？啊？有人知道我打了什么赌不？跟你们，我跟你们打个赌，只要你们看到今天这条课程信息，你就一定会来上课，赌注随你开啊，对吧？其实这是耍了一个小滑头啊，你不来上课你怎么知道你赢不赢呢？对吧？你要来上课你就输了嘛，对不对啊？套路，其实这个东西说句实话，纯粹就是为了什么调侃一下大家，就像我最后说的，对，撩的就是你。我们在这里面，其实在生活里面啊，我们会出现大量的打赌场景，有而没有，有而没有啊。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会出现大量的打赌场景，但是我们平常是怎么跟人家赌的？有同学能举个例子吗？我们平常是怎么跟人赌的？我说的打赌啊，不是赌博哈，我说的不是赌博哈，赌博是赌博，我说的是打赌啊，信不信啊？我赌5毛，呵呵，我跟你赌，我去欺负他，他不敢还手，赌减肥啊，其实是这样的哈。我们来看，首先我们在生活里面说了，我把赌博跟你们的定义不一样，我认为是调情技巧啊。但是说调情，一想到调情是不是就想到这个男女之间的调情啊？你说是不是啊？一想到调情就是不是男女之间的调情啊？啊，是。其实你们忽略了一点，男女之间调情说白了只是因为我们因为谈恋爱这个过程很美妙，所以我们会去突出这一点，但并不意味着只有男女之间调情。兄弟之间有调情吗？有吗？也有，对吧？朋友之间有调情吗？也有。你们不要把调情就认为是属于两性关系中间的，其实调情调情调剂情调，明白吗？它对于我们生活中在社交关系中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东西哈，非常非常有用的东西。那么打赌其实是我们在生活里面调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润滑剂啊，非常重要的润滑剂。那么我们来看平时我们在生活里面是怎么做的啊。首先我们在生活里面跟调情的误区，第一个，喜欢跟人较劲，有没有？有没有？很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都是跟人较劲，对吧？哎，你信不信？就像刚才的，你服不服我，对吧？啊，专治各种不服，是吧？对，你算个啥？其实我们来说啊，我既然说误区，往往这种赌约，往往这种打赌，你们告诉我结果好不好？结果好不好？啊，你好啊，不好，好不好？很多时候其实这种赌约啊，主要是因为赌气。其实我说的赌气，赌气，两个人都有气，是不是？结果往往不太好，对，输了不甘心，赢的你也没什么收益。你其实觉得这种赌气最后服不服吗？你们告诉我，往往这种赌气的这种赌约最后服不服？互相服，服不服？哪怕输了之后服不服？你们告诉我服不服？服不服？嘴服心不服，心里面难受，对不对？很多时候甚至有些人傻逼到什么程度，这种赌气会赌气到两个人直接会干傻事儿啊，这个真是不可取的啊，真是不可取的。既然说调情应该是增进双方的关系，往往这种跟人较劲最后的结果关系没有增加， 更加的产生了什么疏远，对吧？更加的产生了疏远，没有让人对你有什么喜欢的感觉。那你干这个事情，你说傻不傻？你说傻不傻？是不是傻？对吧？你是不是傻啊？这我们说的第一种啊。第二个，我们有很多时候打赌是为了显摆自己，有没有？一有二没有，显摆自己，你信不信啊？对，像我配图，我明天就把暑假作业做完了，对吧？其实你们会发现啊，每一次像这种显摆自己的这种赌约，最后不管你成不成功，哪怕你很成功，哪怕你很得意，你会出现一个最有意思的问题。什么问题啊？人家会把这个矛头一转，不是说结果，会直接会针对你这个人，觉得你这个人怎么样，很难相处，觉得你这个人不认同。本来你去显摆自己，我们说的都是想去证明自己有能力嘛，去证明自己怎么样厉害嘛。你证明自己厉害，证明自己能力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让人欣赏你。哎，不对，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不但人家不欣赏，人家还讨厌你，是不是这样子？觉得你装逼，对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说这是不是傻嘛？对吧？我又问一句，这是不是傻嘛？啊，你看这打赌本来是润滑剂，最后都变成这个磨砂轮，对吧？这我们说的第二个啊。第三个，你们在这里面打赌，经常非常非常在意所谓的存在感啊，想要去证明自己在人群中的价值，想要去证明自己在某件事情上面的价值，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想去证明自己的存在感。而往往你去证明自己存在感的时候，你通过这种赌约的形式啊，你们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强调的都是结果。而这些结果有很多时候呢，其实对于别人来说，我们说了，往往不太能够去认可。为什么？因为人跟人之间相处啊，我刚才说的，就像你找人帮忙一样的，对吧？如果你只要结果，其实人家会觉得你很 low。 那么我们在跟人打赌的时候，如果你也是强调这种存在感而去强调结果的话，人家同样会觉得你 low， 因为看不到你为这件事情做出什么样的努力，你光证明自己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想问的同样是，你是不是傻，对吧？第四点，经常我们跟人打赌，狭隘的就认为自己一定是对的，有没有？一有二没有，就一定认为自己一定是对的，不然你为什么跟人打赌，对吧？但是我又想问啊，其实有的时候啊，如果你处于理智的情况下，我直接问一句，你确定你对的吗？你是不是100%确定啊？啊，确定吗？确不确定？确不确定？啊，告诉我，当你存在于理智的情况下，我来跟你说，你确不确定自己是对的？啊，你确不确定自己是对的？确定啊！你看，这还有人犯愁。这个世界上的对与错，你觉得是你说了算的吗？你见过是对的就一定是对的吗？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外在的各种条件发生变化，我随便都可以跟你举，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我完全准确的答案，你能保证吗？嗯，你能保证吗？你能保证这个水就一定往下面流吗？啊，像这样的自然科学知识，水一定就能往从高往低流吗？你确定吗？确不确定？你们告诉我，确不确定？能不能确定水由高往低流？对，有同学说了，哲学上是否存在绝对的真理？像这种我们认为自然界这么标准的科学知识，你都不能确定，你说你在生活中你能确定几件事情啊？啊，你能确定几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改变磁场反应呢，你能确定水一定往底下流吗？啊，就像那个今天魔道团一样的这个变魔术，就能保证你这个下雨又从下往上涨？这很多东西，有些人说啊，这是真的吗？真的啊，网上有视频啊， 对吧？去改变你的视频闪入结构，改变波动结构，最后让这个水倒流是有可能的。所以在这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一定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时候，我想告诉你，你其实在让自己走入一个最大的误区，这就叫什么误区啊？犯轴，犯轴。其实人跟人之间，你非要去分对错，你们觉得？其实我们这是我们在年轻里面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啊。年轻的时候特别容易跟人家去较真，特别想要去证明自己是对的。但是随着年龄成长，你会发现，其实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对错重要吗？重不重要？就以我刚才举的例子来说，拾金不昧这个事情，是不是人人得二都要这样去做啊？你们告诉我，是不是人人都要这样去做啊？是不是啊？一是二不是啊？在你们的观念范围里面，只要是这件事情加入条件指向于别人的时候，你一定会说必须这样做。你反过来看刚才这个年少轻狂一样的，你发现他身边的这个亲友们居然告诉他你傻，有对错关系吗？他们只有本位主义关系论。所以在这里面，你如果一味的认狭隘的认为自己是对的，你最终一定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什么？不管对错，我只讲结果，一定会跟人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一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为什么？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去证明一件事情的绝对正确啊！你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打赌是不是经常出来各种歪理啊？有没有？有没有？对吧？所以只有网上这个说的，你说的好对哦，好像我也没有办法反驳，但是我却并不认可。好了，人际关系还是没有解决。接下来就是我说的，前面说了这么多，你们会发现其实打赌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你们告诉我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啊？打赌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跟人吵架？是为了给自己找难堪？是为了怎么样去制造矛盾吗？是为了这个结果吗？一是二不是？是为了跟人吵架？是为了跟人制造难堪？是为了这个结果吗？不是。那么在这里面你们就会发现，既然不是为了这个结果，是为了什么？其实是为了我们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而很多同学在前面所犯的这些错误里面所出现的是什么？忽略这种沟通和交流的目的，一味的去强调这种结果，一味的去强调自己的正确性，一味的去强调在这中间自己的显摆，自己的这种能力，自己跟人赌气的这种方式，最后把结果本末倒置，对吧？最后就把结果本末倒置，本末倒置之后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打赌打得气鼓鼓，打赌打得两人生恨，打赌打得各不服气，对吧？那我就说你不是，还是我说的，你是不是傻？那你干这个事情还不如不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干了这么一个王八蛋的事情，你告诉我你不是傻你是啥啊？每次打赌你都要花九牛二虎之力吧？没人告诉我是不是啥也不用干吧，是吧？是不是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啊？花很多的时间啊？是不是这样的？你是二不是？但是问题是你得了这样的结果，你告诉我是不是傻啊？所以在这里面，这是我们不可取的。接下来我们再看最有意思了啊，他赌到最后的误区，输不起泼皮耍赖没节操，有木有？有木有？你们告诉我有没有？在生活里面是不是太常见了啊？是不是太常见了？你有我有大家有，我没说错吧？你有我有大家有，是不是？哎，不是不是，你不是这么说的哦，对吧？每当这个赌局出来之后，一定会有一番这样的对话。哎，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啊？然后你要不要提这个事情？我操，你这是耍赖啊？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这样的对白？告诉我，一有二没有？啊，有吧？接下来还有什么对白呢？吵，吵完了到最后各不服气的时候，就有来一句：算了，我不要了，随你，无所谓。然后人家又会来一句傻逼，什么你算了什么你无所谓，就是你输了，什么叫我输了？我操，你丫的你自己不服输我的，我没输，我也没输，是不是这样子啊？不一定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啊，就算你言语没到这个程度吧， 反正总之这个耍赖是我们见得多。好了，这前面都还可以理解，但是哦，最可怕的是最后这一点，有很多人打赌，最后造成双输的结果，最后造成双输的结果。这里面哈，我们经常会有人打赌，打赌之后两个人就去干这个事情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你们平常的这个赌啊，真的毫无意义，然后去干一个双输的事情，两个人就为了这个赌约去干傻逼的事情。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我不知道生活里面有没有哈，但是我看过一个例子啊，就两个人舍友之间打赌看谁吃的多，最后双双住院，有没有啊？这是属于一种极致啊，但是在生活中里面真的有很多人就把这种赌约赌到最后变成双输，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的，是吧？啊，这个北方同学，像一嫂子南方同学不太会喝酒的啊，北方同学这个喝酒打赌啊，这个真是前啊，对，说起来那一段时间网上这个疯传视频，对吧？这个五金哥、六金哥、十金哥，我哈，我说那个还有一个哥们儿，他们这个喝酒吞刀片的，我勒个去啊，对吧？我就不明白这种赌了干嘛？啊，这种赌了干嘛？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同学把平常的这个赌约啊，根本就没有当做一种沟通的润滑剂，最后被这个赌约还进行了绑架，所产生的结果一定是不好，斗气、斗嘴，对吧？摆显摆，找存在感，对吧？然后互相恶心、脱皮、耍赖，然后互相怎么样？指责、谩骂，最后互相造成双输的结果。这是不是在生活中很常见的现象？一杀不是？是不是在生活中很常见的现象？所以我在这里面，我不断就问那句话：那是不是傻？你干这个事情一点好处都没有，你们为什么去干？是不是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这种事情错了之后，对于我们最后的结果往往不好。那么你们说这个东西打赌，你说好好在哪里哈？比如说我们说看看这些不正确的这种打赌哈，我们看这种错误打赌方式，我就证明给你看，赌不赌？有没有这样的话？有没有这样的话？有没有？对吧？经常在错误打赌，我跟你们输出几个话语啊，我证明给你看，赌不赌？啊，这我们常说的。第二个是，别他妈废话，有种来呀，对吧？赌不赌？哎，别妈给我废话，有种来呀！你个傻叉，你懂什么？我跟你赌，是不是？啊，我就喜欢你有本事你来呀，我赌你不敢，有没有？还有斗狠，赌什么？1000万？不行，我跟你赌1万，我跟你赌10万，有没有？有没有？赌完了就说你这不算，我又没说什么什么。我刚才说的这几句话，你们在生活中听过没？听过没？举手，听过没？做过没？听过没？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上面感受好的吧？啊，有没有人在这上面感受好的？觉得这是正确的，这是好的，对我有帮助的，有没有？打赌，打赌，我说了，是一种技巧，调情的技巧，润滑剂。打赌打好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首先，论打赌的重要性。第一个，打赌打好了，对于我们来说，可以把论证变为过程，增加探索和交流的机会。有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打赌并不是一定要去输出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去互动，去探索，你发现有一些人打赌到了最后，其实谁赢谁输不重要了，重要是双方在这个事情上面都得到了什么进步，都感受到了乐趣，有没有？是不是这样的过程才是最好的这种交流过程？是不是这样子？比如说一次老师，我就经常跟人打赌啊，你要打羽毛球，我也跟人家打赌，那我打赌就我能不能赢你，对吧？很简单，怎么赌？一局100块啊。 但是在这个过程之后，其实结果重要吗？你们觉得结果重要吗？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你会觉得最后他赢了我，他会怎么样？当然一定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像调情一样的斗嘴，你看你输了吧，你看你不行吧，哎，不行再来嘛。但是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双方都会对这件事情不像以前一样懒散的去做一件事情，我们都会在这里面开始去探讨。我们每个人好像回去看视频学教学，怎么样练发球的技巧，怎么样练走步，然后扣杀、长短球、短轴、长轴、对角、翻腕。一个月过去之后发现双方都进步非常的明显，你说这个东西结果还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而且原来在大家都知道现在这种生活节奏快，很多时候去维持一项运动有很多时候很枯燥很无味，甚至有时候凑人都凑不齐。有了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大家都很积极性高，都很自觉，在中间都能找到乐趣。你是不是觉得这才是真正我们在这个交流过程中最好的一种方式，对不对？其实你说最后的结果谁赢了有什么所谓，赢了就拿钱出来请客吃饭嘛，对不对？这就是说打赌，打赌你一定要去提升的是这个过程，增加双方在这里面去探索和交流的机会。甚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的时候为了赢我还会去告诉人家，我说你这段时间你发球不行，你这个球发的太高了，你看我一上来我就扑你的网，人家也会告诉我，你看你自己这个短球每次自己过不了网，对吧？你这个翻腕不对。哎，有同学说撕逼，撕逼的原因是什么啊？撕逼的原因是什么？我前面说了，是你太在乎这个存在感。像这种打赌的机会，其实我们又不是打世界冠军，又不是在赌博，其实就是为了娱乐和健身。有了这个东西会增加这个互动的过程，谁会真的在意那个结果？你非要在这里去证明你是谁吗？因为我们谁都知道，我们再怎么证明我也不能成为林丹啊，对吧？我又不能成为炒鸡蛋啊，对吧？不能成为炒鸡蛋啊，你没有必要去证明这个过程。我需要证明的是什么？不是我比你强，我们又不是搞这个专业运动出身，我们纯粹就是在玩。所以这个过程一定增加的是我们交流的机会，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在打赌的过程中，把存在感要放到这个行为的过程中去，而不是在这个言语和结果上面。就像刚才这个同学说撕逼，什么情况下会撕逼啊？你把这种，我告诉你什么情况下最容易撕逼啊？就是老是去强调结果，用言语用结果去刺激对方。你看你输了吧，你傻逼吧，你输了吧，你傻逼吧，是不是这样子？这样子是最容易吵架，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其实在这里面，你如果把这种存在感不是放在这种结果和言语上面，是放在行为过程中去，你会发现我根本不跟人家去提什么我赢了我输了，而是说在我打球的过程中，在我挑战的过程中，我打出一个漂亮的球，你告诉我人家什么感觉，你们自己告诉我什么感觉，什么感觉？好球，我操，可以啊，对吧？你不要去强调结果，然后他会怎么样？加油，他也打一个漂亮的球，我操，两个人就在这里面互相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比拼，这种情况下互相比，互相的欣赏才能上来。你撕逼是什么？你非要去强调这个结果，我赢了，你输了，你是傻逼，你不行吧？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你需要的是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不断的去强调过程，通过行为的方式去找你的存在感。你真正把球打好了，你真正把事情做好了，你真正把中间的过程做好了，其实每个人都看在眼里，怎么样？是会去欣赏的，是会去赞赏的，而不是去跟你斗气的。因为我们本身人都有一种真正对好的事情欣赏和赞赏的能力，所以才会有那种叫对手跟对手之间的惺惺相惜。以这次奥运会最简单的例子，对吧？林丹跟这个李宗伟两个人打后之后热情相拥，这就叫对手之间惺惺相惜。每个人这么多年了都在拼，不断的去提高自己技巧， 但是你换一个在语言上面去打赌的这些人来看，霍顿同学在干什么事情？只为了赢，把这个过程存在感的过程放在言语上面，说啊，我不讨厌，我讨厌孙杨，这个就是靠兴奋剂的，对吧？那又是有什么用？所以最后就怎么样，撕逼嘛，赢也赢得不光彩。所以在这里面我说了，打赌是一样的，你要把这种存在感放在过程和行为中去，你要做出来，而不是用你的嘴和结果上面去强调。第三点，打赌呢可以去制造生活中的槽点，提升感情的热度。有很多同学说，在这种社交行为过程中我们经常没话聊，你自己想想，每一次打赌之后，是不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聊天的时候都会去聊这个事情，互相调侃，互相笑，有没有？有没有？这中间只要在中间产生了一个槽点，你就会，我们都会把这个槽点给放大，因为会，大家都会在这中间体会到乐趣，因为大家都是参与者，这就是社交里面互动的过程，能够帮助我们去提升这种互交互动的体验，才是我们沟通和社交的本质。不然你说为了说什么，那几个人坐在一起为了说话而说话，对吧？没有任何意义，你又不是讲相声的，对吧？我们没有那么强的语言组织能力，更多的是我们以什么双方在生活中共同的经历来发言。而这种共同经历的时候，如果用打赌作为切入点的话，其实大家的关注点，大家的这种槽点，发生这些事情可以聊的东西怎么样，都会非常有趣。有人说我上传这个黄色，哪里黄色了？一没漏点，二没漏啥，啥也没漏啊，对不对？只看到健美的肌肉啊。这段配图是什么？这是那个什么，那个球员啊，他们这个打赌输了的就必须这个裸体参加训练啊，结果两个守门员这个输了啊，然后没办法，这个当时在欧洲还挺火的哈，在这个外部的那个 scene 上面。其实所有你看到他们的表情是痛苦的吗？你们看到他们的表情是痛苦的吗？啊，是难堪的吗？你们可以想象到了他们老的时候坐在一起会怎么样，会不会互相笑，会不会是一种感情的提升，会不会两个人在一起很强的一个纽带，话说当年，对吧？其实这种感觉才是最美妙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了，打赌可以帮我们去制造生活的这种槽点，吐槽的点，去提升这种感情的热度。然后打赌对我们还有什么好处啊？我们很多时候有些同学做事的时候是不是这种叫半吊子水，一是二不是，是不是这样的？做事就是半吊子水，经常做一搭没一搭，又不认真又不努力，有没有？爱干不干的。但是我们如果通过打赌，你会发现只要你跟人约定了这个赌约行为，你们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这种专注力、行动力和目标的这种唯一性会提高很多哎，有没有？一有二没有？有没有？在这个时候你会比原来要更认真，你会去对于自己要完成的工作啊，要做的事情啊，目标更明确，你要知道我现在要干什么，我要提升哪一块，然后你会马上付诸于行动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利用赌约其实对于自己的帮助是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去提升这种行动力和目标体系，让我们能够有更清晰的目标，有更强的这种执行力，让我们去做事的时候这种方法方式更加的对头，而不是像原来一样懒散，不像原来一样半吊子水，对吧？这就是打赌带给我们的好处。打赌还会给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去提升对方对你的期望值，从而提高认可度。其实我们会发现，平常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啊，存在一种在社交中间一个最大的一个叫暗流。什么叫暗流？就你对别人没有什么看法，你对别人也没有什么想法，同样别人对你也没什么看法，对你也没有什么想法，是不是这样子？一是二不是？是不是一是二不是？就我跟人家我们对你没有什么想法，我对你也没什么看法。其实这是在社交过程中一个最大的一个暗流。暗流是什么？就是你看不见的漩涡，但是它会稀释很多的东西。 那么打赌可以带来什么呢？提升人家对你的关注度，提升人家对你的期望值，有没有？你想想，你跟别人打赌了之后，你会不会关心他在做什么？一会二不会，会不会？会不会告诉我啊？你跟人打赌之后，你会不会关心人家在做什么？那个在你们跟那个群里面，现在因为有些人到时间了哈，到时间如果还想再听的，你让他们去上 YY 哈，有好些人因为这个版本的问题，到了两个小时就会退出视频直播哈，让他们可以去 YY 听啊。然后这个有些同学，你们如果不想受这个限制的话，你们可以降低自己 QQ 版本，6.1 以下的可以没有时间限制啊。那个在群里面，你们对话框里面跟他们说一下啊 ，YY 号28069108。其实在这里面，你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当别人会去关注你的这些行为的时候，会去关注你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人都是这样的，他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他就会提升对你的认可程度。我们往往不认可人家，其实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了一个结果，不论你怎么做。你如果只呈现出一个结果的时候，人家根本就不会理解你。像我们平常说，一呈现出来这个人啊很 low， 对吧？或者一呈现出来这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不好，你们会怎么样？根本就不认可。但是如果说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比如他最近做了很多事情很辛苦，所以他精神状态不好，你会说哦是这样，你会不会提升对他的认可度啊？你会不会提升对他的认可度啊？会吧。所以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说了，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通过赌约加大了人家对你的期望值，加大了他对你的关注度，同样也会提升他对于你的认可度。不要老从言语上面去强调自己通过什么展示显摆装逼的方式去提高认可度，其实通过过程的展示更能加提高人家对你的认可程度。最后一点很重要的，打赌能够帮助我们去学习提高，认真探讨自己的盲区。我们每一次跟人家打赌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全有把握，是不是100%有把握，你有啊没有啊？不是，对吧？那你实际在去履行赌约的时候你会干什么？你们自己想想，你们都打过赌，你履行赌约的时候你会干什么？会干什么？是不是会去把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去学习，自己不了解的事情去补充，对吧？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学习提高，探讨自己所不知道盲区的这个作用。就像我刚才说打球，有的时候我就原来我球技不咋地啊，我就会去练啊，我就会去学啊，对不对？所以你们看到其实在这里面打赌对于我们说方法用对了会有这么多的好处，那当然它对于我们生活中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沟通技巧。那么我们应该在这里面怎么去做呢？打赌的正确姿势啊，第一个注意了啊，这里面就在设计赌局上面有问题了，千万不要去干斗气的事情。在我们去做正确的打赌的时候，第一个要做的是目标。这个目标呢，我们很多时候喜欢跟人赌的时候，赌的是一种什么？赌气。赌的是一种什么？偏执。赌的是一种什么？自我的自私和自我的认知。其实我们打赌的时候最应该去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设立共同的目标。这里面我举例啊，比如说我跟你赌，赌不赌我能够怎么怎么样，你们告诉我这种打赌方式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我前面说了好不好？我能怎么怎么样，或者你能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一点都不好。为什么？对方没有参与感。当你或者是对方在这件事情上都没有参与感的时候，你们最容易做的事情是什么？是用言语去抨击对方。你是赌局的参与者，但你又不能干什么活的时候，你会干什么？去抨击他，对吧？比如说你打赌，你信不信我今天晚上多少时间就把这个单词背完了，对吧？另外一个人跟他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那你会发现经常出现的事情在上面，哎呦装逼啊，又在学习啊，就你这样你还想赢啊，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你就会怎么样？烦得要死， 或者说是你在说这个话，人家就会反对，最终就会出现像我们说的对抗，对吧？实际上你在这里面应该怎么做呢？共同目标，你一定去设计，我们俩一起去努力。比如说你就说跟人家背单词这个事情，我跟你打赌，打赌是这样，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一起来背单词，我看看我们谁更快，我看看我们谁更好，我看看我们谁记得多。你瞬间就发现这个姿势发生变化了吧？他还有没有空去说你啊？你还有没有空去说他呀？有没有？还有没有这个空啊？没有了。你们会干什么事情啊？会蒙下头来，尽可能的自己去找方法多记，然后看见人家进度比你快，你就会着急，然后你会鞭策自己，对不对？这个过程因为双方有共同的目标，双方都在做这件事情。其实在做的时候，就比如说如果我不做哈，我说你还装逼，为什么我会说这个话？因为我没有参与感。当我去参与在这件事情一起跟你做的时候，你的难处就是我的难处，我好不好意思再把这个难处拿出来说装逼啊？哎呦，还那么刻苦啊，好不好意思啊，我好不好意思说这句话，哎，你还那么刻苦啊，啊，好不好意思这样说，你们告诉我，不好意思了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会降低这种语言上的矛盾，而会去增加这种过程中的互动，对吧？所以在这里面你们看到了，第一个正确的打赌方式一定要去设定这种共同的目标，千万不要只做单向的，这是其一啊。其二，在条件上面我们要共同参与，有的是除了目标之外，我们还因为打赌有什么条件，限定你几小时，限定你什么时间，限定你明天，限定你这个，限定你这个姿势，限定你那个姿势，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在我们去做条件限定的时候，一定不能去做单方面的条件限定，比如说只限定对方或者只限定自己。限定条件的方式一定要限定到双方共同参与制定的过程，一定要限定到双方都有去干的这个过程。记住了啊，我们说方式是主要是为了什么？大家共同去参与，是为了去做沟通的一种技巧，所以千万不要脱离了这个主旨。第三个叫极限值，我们经常说极限值嘛，设定你五分钟不行十分钟，十分钟不行十五分钟，对吧？或者十五分钟不行五分钟，十五分钟不行十分钟，对吧？去限定这种能够达成任务的极限值。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注意了，一定要合乎逻辑。我们有很多同学做这些事情叫不符合逻辑啊，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正确的打赌，我跟你赌一千，我跟你赌一万，对吧？我说到赌一万的时候还有人理你吗？你们告诉我还有人理你吗？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对吧？我他妈才懒得理你了，因为知道这不现实嘛。所以在这里面不要，有些同学就喜欢在嘴巴上面去斗这种气，一定要把这个极限值说得很夸大，其实发现任何意义都没有，那变成了你在这里装逼了，对吧？实际上真正可执行的，我们说了要可执行是要符合逻辑，而且最重要在这里面要做到有一点叫对方可控，就不能我说出来之后让你们觉得，就比如说我发起一个赌约，你不能让你们觉得这个事情我操你说了算，对吧？或者你说出来我跟我完全没关系，或者我根本就做不到，这样的赌约是毫无意义的。要把这种赌约的条件放在对方可控的范围，符合对方的逻辑，那人家才能怎么样，有参与感，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就我们说的极限值。第四个，在结果上面千万不要去设计这种赌约，在上面结果上面只有自己获利，千万不要去做这种事情，一定要在结果设计上面是多方受益。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跟人打赌，有很多同学就喜欢打赌钱，对吧？你赌完了之后一定会出现一种状况，就像我说的耍赖吵架。为什么？因为当你设计的这个结果只有一方获利的时候，人性嘛，你们告诉我都舍得吗？舍不舍得啊？当你要你付出的时候你舍不舍得啊？舍不舍得？舍不舍得啊？第一个那个 Lance 同学合理赌约，刚才有人回来你不羽毛球吗？我待会再举两个哈，肯定舍不得，舍不得就会出现什么对抗， 所以在设计赌约的时候，你一定要设计的结果上面是双方都能受益的。有的时候我可能会付出一些我们之前约定的代价，但是我始终自己还是有所得的时候，你会觉得无所谓。就像我刚才说举羽毛球这个例子，其实你觉得为什么人家会不难受，因为他有得到，他进步了呀，他也提升了呀，并不是说输赢那一百块钱的问题，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你一定要让人家去参与在里面，他也能得到，这才是最关键的。你不停的去设计这个赌约，有很多人就想去设计什么赌约，去剥夺，一定要把对方所有的东西全部抢过来，而且不是一点点，是全部，越多越好。这种赌约到最后一定是撕破脸的，是不是这样子？一定是撕破脸的。第五点啊，前面说目标条件极限结果之外，第五点在沟通上面，我们打赌一定要让欲望提升，一定要做的是欲望提升，就让人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然后过程展示，一定要在这里面去说说这个过程，去行为去展示这个过程，而不是去强调结果。最重要的是要以建议为主，不要以这种斗气的方式啊。有同学说举赌约合理赌约的例子，比如说哈，生活里面聊起任何一件事情，对吧？比如说我们聊最近聊啊，你说啊，我们会聊，经常有同学说这个聊起一个事情，你看啊，比如说一次老师举个例子，我们会聊啊，爬楼梯好累啊，对吧？是不是这样子？经常就会说一下啊，爬楼梯好累。记住了啊，这只是我们平常在聊天的一个内容。在这个时候，哎，我们很多同学会出现的状况是什么？注意听了啊，你妈你个傻逼哦，就你这身体格，你所以你累啊，你身体不行啊，对不对？你看我怎么样，有没有？这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对话的一种形式？只要有人说啊，我爬楼梯爬得累死了，马上就有人开启这种叫互相吐槽，不叫互相吐槽，互相叫差价的这种模式，对不对？那你们觉得应该怎么说啊？应该怎么说可以去调剂我们的人际关系啊？伊斯老师来跟你们举正确的例子，你看伊斯老师怎么做啊？你不要去说加油，那也太虚了嘛。爬楼累啊，你爬了几层楼啊？啊，你爬了几层楼啊？我爬了六层啊，我当然累啊，我上下跑了几趟啊。哦，这样子啊，那一层楼有多高啊？有多少级台阶啊？数一数。哦，这样子，我们算一算啊，按你这个速度爬多少层应该是多少秒？哎，要不这样子啊，我们搞个比赛。你看啊，我不是去斗气，我是建议，听到没？我刚才说的，我们搞个比赛啊，我们都来爬楼。刚才我们算了这个极限值啊，但这中间会有体能的消耗，会有各种东西，我们来算看看多少分钟可以把这个楼爬完啊，我们来进行这个比赛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如果是参加比赛，就不能像平常一样五楼六楼十楼二十楼，对吧？我们把这个极限值调高一点，要不然我们去爬这个高一点的楼，五六十层，对吧？看看谁能够最快的到达终点。你看这个过程就比你在那里面去对口水喷口水有意义了吧？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给出了建议，提出了活动，大家都能去参与，对吧？哎，对。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去探讨啊，赌约上面的这种付出成本一定要有，但是一定要人家能接受的，在这个时候就进入探讨阶段，沟通嘛。那什么样赌约？要不然这样子，对吧？哎，我们每个人出多少钱买奖品？奖品的方式很简单，我们最公平的方式，对吧？对方都可控的，谁也不能作弊的，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放在那个终点那里，谁先到谁先拿，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告诉我啊，听完这个赌约之后，有人觉得不舒服吗？有人觉得一嫂子讨厌吗？还是会觉得诶有点意思哦？还是觉得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觉得跟你的交流有东西有收获啊，对不对？其实任何中间生活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跟人家发起这种赌约和邀约， 但是这种捕鱼和邀约对于我们来说一定要建立的就是我这上面说的这种正确知识，要去提升人家的欲望。就像我刚才说的，本来他说上劳累，但这个东西我没有去否定你，各方面去抨击你，我提升你的欲望，我搞一个比赛，哎，对吧？他会觉得如果我只是单纯去指责你这个累，去批评你没有意义，在这个时候他会觉得那有本事大家比比嘛，你们嫌我说累，那你们试一试嘛，这提升欲望。过程展示说我们怎么样去探讨这个过程，以建议为主，对吧？那人家觉得啊，听上去这个事情，对吧？总是可以的吧？最后哪怕他付出，他也有得到啊，他有这个体验的过程啊，而且他也会有获得奖品的过程。然后我们设计这个过程，每个人都有出一份钱，又不是特别多，对吧？最后一点，我们在这种赌约里面，从心态上面一定要了解自己从中收获的是什么。就像我前面说的，我们不能在这个上面去收获跟人的斗气，我们不能在这个上面去收获跟人的矛盾，我们也不能在这个收获上面去给人什么产生很多的误解。我们要收获的是什么？友情、爱情、亲情。不要认为我说的这个赌约只在朋友之间、恋人之间，对吧？父母之间都可能，只要你正确的使用了我所说的这种赌约的性质，你会发现不一样。就像你很简单，我们经常在这里面跟家里面，其实跟家人也有赌约的，对不对？跟老妈说，我要是，对吧？这次我很快的把暑假作业做完了，你是不是带我去旅游？对家人来说，他有付出吗？有啊。但是他有获得吗？他有获得，他获得了你的孩子更加努力学习的这个效果呀，对不对？所以通过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生活里面，我想说的是什么？赌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在跟人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在跟人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们跟人之间的互动。我们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正确的心态，自己正确的目标，能够搞清楚在这件事情中自己的定位。不然的话，我们会发现在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对话的姿势就会变成什么？跟人的吵架，就会变成跟人交流的不顺畅，就会变成跟人在一起没有话题的感觉。我们很多同学为什么在这种社交，为什么在这种跟人相处，为什么在做事的时候总是以为我为主啊？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太多的关注于自己，你没有从人家身上获得过一些什么正确的能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只关注自己的得到。你去问问题的时候，你都关心我怎么怎么样，李子老师你帮我怎么解决问题，我怎么怎么样，我性格是怎么怎么样啊？我见我就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在这里你忘记了一点，不是你现在想得到什么，而是应该你在这里应该做出些什么，做的这些行为，做的这些动作，跟人交流的方式应该怎么去做，这才是最关键的。你只有掌握了这样的方式，你才能去解决你在生活里面跟人交流的问题，做事方法的问题，行为目标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你们在身上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去报名我们的课程。我们的立体思维法告诉你如何去定位，如何去树立自己的目标，如何去解决你在做事过程中逻辑的问题。我们的结构化社交告诉你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跟人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论应该怎么分。我们在这里面，在交流方式上，在技巧上面，我们该如何去跟人家开始，我们的沟通上面如何跟人家去说话，如何去提问，这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通过赌约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的方式让自己去改变我们所面临的这种恶劣的环境，但是我们却在用最错误的方式去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每一件事情就像前面那个同学说，我认为我跟女朋友一点点矛盾，你们在思维上面的任何一个点都会铸成你接下来的行为方式，而这些行为方式都会铸成你接下来产生的结果，这些结果最后就是因果报应，会让你产生现在的境遇和状况。你的难受，你的不舒服，你的社交无能，你的现在没有朋友，你的孤独，你处事的时候乱七八糟一团糟，都是因为这些产生的。 希望你们通过我们的立体思维法去理清你们做事的方法思路，通过我们结构化社交学会与人相处的方式，欢迎报名。虽然你们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内容，就像我跟你们说的，我也可以跟你们去做一个这样的赌约，这个赌约我相信有很多同学愿意去参与。在我公开课里面所讲的道理和知识，你可以在生活中去验证，如果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有没有发生，如果答案是对的，我欢迎你来报名，这是你的付出啊。然后这个评判的标准由你自己来定，对吧？你看，这就是赌约，如果不对，欢迎你来挑战，如果说你挑战成功，我们将免费无偿提供我们的课程。或者说你可以说，我有些事情我分不明白，你可以在这生活里面去树立一个合理的目标，在我们公开课中，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凡事都有解，事是事情的事啊，凡事都有解五个中文字，去找到对你有用的点。我们有这么多期内容，你去试看看我们讲的有没有用，如果有改变，如果有帮助，欢迎来报名上课，如果没有，我们同样愿意提供免费的课程帮你来改变。在这里面我们想说，赌约其实需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去付诸于实践，去改变自己，去参与过程，是我们每个人在这里去面对生活的一种润滑剂。同样在生活里面，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方法去让自己收获和提高，在这里我相信绝对不是我一堂课能够帮助你们。想去系统化的改变提高，欢迎报名我们的课程23575215334和800136299。至于我们说的对不对，接不接地气，行不行，你可以去验证，因为我们说过的话都是录音存证在这里，改不了的。你在生活里面去验证，你就会知道我们说的到底是错的还是对的。跟我们互动的方式，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个人号 i-think2014， think 英文单词思考的意思 think i-think2014。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凡事都有解五个中文字就能一键关注。我们的录音，今天录音会同步上传，往期课程录音也会有，还有我们干货的文章分享。说了那么多，其实说到最后最关键的，就像之前有同学跟我们说，希望对我们的有一些感谢。在这里意思到说，我真不是说正能量的话，而是说真心实意的话，就像说因果关系一样。我说对我们最大的感谢是什么？是你自己能够去提高，成为能够对你身边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等到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你们所作用于这个社会，能够去改变这个社会所做出的努力，正是可以让伊斯老师我在这个社会里面也可以去享受到的公共福利、公共态度，以及每个人群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正能量，甚至是我们下一代可以去受之而享用的社会环境，这才是我们课程的核心利益和价值。我不需要你们对我感谢，我需要你们去敬畏生命，感谢自己，让自己去提高和改变。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伊斯，希望你们跟我们一起共同提升，一起改变。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见，拜拜。
觉得不过瘾，想听更完整课程，欢迎加群51586861351586861。